各位学长阿弥陀佛。那么今天也是元宵前夕，十四十五，不管是元宵或者是尾牙，或者是我们佛教徒一定会有的六斋日、十斋日，同一天的两个日子。这两天对修家行的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送戒也是这两天要送。那么如果八关斋也是这两天是最适合的。那么一般的道场如果是碰到十四十五这两天，也都会通常办的都是大悲忏啊，或者是普贤和缘品的加行道。所以如果各位有修法的习惯，大概这些是这些日子大概就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为什么要定固定的日子？因为如果不定固定的日子，我们这一念心就会很随性。佛教徒经常都会把所谓的自在啊、清凉啊挂在嘴边啊，可是佛法所谓的自在是说随时自在，但是这个自在决定是接受世间以及出世间的一定的限制条件跟规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必然有所依止，才会有一种现象。那么我们所依止的就是我们不可逃脱的限制条件。那么在既有的限制条件底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自在？所以绝对不是逃离开各种的拘碍、各种的拘束，以及弃舍所有的依止，来得到一个所谓的随性啊，一种自己以为是的自由自在。所以佛法要求从戒生定，由定生慧，当你有慧解之后呢，才是真正的自在。所以绝对不是不透过戒定的修养，任性而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啊，把贪嗔痴及戒定慧挂在嘴边，就说我是最高的大圆满见，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非常真上慢的说法，其实我觉得对自己到底有没有正量，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了。可是对三根普被多数的众生乃至于外教的人而言都没有任何利益，因为这样子的做法得到的结果其实都只是有为者亦若是嘛。你可以这样子，我也可以这样子乱搞，每一个人都可以夸耀或者是现种种意象来让大家觉得赞叹，而产生了一种崇拜啊聚众的心态啊，这些都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一直讲啊，平常心是道，可是好像你走平常心是道这条道路就觉得很寂寞，就觉得好像日子少了一点精彩。可是我不懂，日子多那么一些精彩，常常上报纸有什么好处呢啊。那么昨天这个一楼的管理员北北啊，就跟我讲啊，说我们最近不是闹了很凶的那个青海无上师的案子嘛。那么因为他的两个大护法好像急审定谳无罪了，所以他的上师就来台湾啊，过年就有个五日禅修国际禅的这样的活动。那么又被媒体这样子轰啊，那么昨天他们很有钱的登了一大版报纸在回应这个事儿。我看看这些事情都是薄版面的啊。那么像苹果日报、一周刊这样子的狗仔文化，当打不过的时候呢，这个就有国内的媒体啊，像时报周刊就开始应和，于是他也改版，改成跟一周刊一样，对不对？大扒开，然后这个也成立狗仔队。所以我们说我们活在众生共业的网络当中啊，这就是一种真实。那真实的意思是说你要去随顺它吗？不是，是要如实正观。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随顺主流才叫做跟得上时代，也不就叫做进步。因为进步并不是要在向上做种种迎上流行的进步或改变，而是适应。适应也就是说 今天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要做道德重整会，于是我就找一群这个人，穿着海青，然后呢找一堆师父啊，搭衣，然后持钵拿木鱼，就到一周刊门口去站哈、啊，站到他们倒店为止，这样子就可以这个清净三业，让我们的法界能够安静下来。其实像这样的对立，会利用这样子的民众名气的人，反而是助长，对不对？那么只有那些心中还知惭愧的人，会觉得，哎，人家都这样子走到门口来了，所以我应该要怎么样 ？Shut up， 我应该要歇一歇我的气焰。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你配再好的钥匙跟保全设备，永远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防的君子是君子什么定义？君子是有惭愧者谓之君子。你心中如果无惭无愧，任何因缘现前，他都认为是一个助长他气焰，以及呢，替他做广告行销宣传的因缘。所以我们说啊，法法无自信，也当应该这样子观吧。其实就应该把对的事情一直不断的重复做。那么重复做并不是保守一成不变的做，而是要一直不断的适应现代人能接受的方式。因为所有的现代一切法都是方便，都是媒介。我们今天佛教徒如果不懂得运用媒介，而一直不断的远离而且弃舍种种先进的媒介，我们就会慢慢的跟现代脱轨。那么当你脱轨以后呢，可能这个宗教就变成通通都是老回亚了。所以其实我从年轻开始学佛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有的愿就是怎么样能够找到年轻人学佛法的一种道次第，一种论述，一种共修的方法。如果我们每次都要把所有现在的景况拉回到过去，我们永远都是恋着过去的典范模式，我就觉得这个心态是不可取的。因为日子是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可能跳跃现在而达到一个所谓的未来的柏拉图。我们唯有能站住的其实就是现在，可是现在连现在的住相都不可得。也就是说，何谓连现在法的住相都不可得，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习，学习就代表三业的改变，三业的改变是要向善的改变。那么所谓向善的意思就是恶利，能够以利他为前提而得到自利，而自利的定义也不过就是降低到最低的标准，就叫做不受烦恼逼迫。你能够在利他的前提底下，不受任何做利他行为而带来因缘相的逼迫，你能够行利他行而不受利他行的因缘逼迫，这个叫做由利他而完成之力。所以其实就近来谈恶利菩萨道，其实到了华严经就说，真实的果后普贤行，唯有纯粹的利他，唯有纯粹的利他，也没有所谓利他来完成自利这件事儿。因为自利它所定义的性相就是解脱。那既然你只是解脱，你不是要得什么？那我们绝对不是从向上的所为有受有着来定义自利，自利不用任何的标准来衡量跟评价，我自利到多少程度才叫做利。而利他是要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以及呢要能够积极一切的善缘，让善缘成就，让善根栽培成熟，因为善根成熟，所以能够庄严佛土。所以慢慢把这些道理啊，你多读一点经论，理清楚了，不会半斤八两啊，或者是这个半桶水的哈、哦，或者是这个一二句句就骗观一切了，那种。半桶水响叮当的这种知见增上的我见我慢的心态，你就觉得哎呀，过去的一些知见实在是很可耻啊，非常非常可耻。 所以我觉得能够有惭愧当做嘉行的助缘，一直不断的学习，我觉得心中会是丰富的。所以最近因为整个过年都在读华严经呢、啊，所以昨天还有一位学长跟我讲说、啊、当今恐怕华严经还是最好推广的方法。其实我想想啊，回过头来看年轻人吧，你对年轻人谈无常苦空无我，我是觉得很难谈得出口啊。不是说这个道理不能谈，因为谈如果劝的是出离的话，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你却用无常苦空无我讲坏了他的心，破坏了世间相，这样子的佛教是不是能够有现代的适应性？现代适应性绝对不是流俗哈，而是你眼睛要看到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绝对不能够把佛教或者任何的一个当下拖到2500年前，也不可能就什么事都不干，等到什么香巴拉净土，就是弥勒佛再来。现在我们都还在简洁啊，简洁简到我们人只剩下10岁，再慢慢慢慢增到8万岁，你看还要多少年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绝对不能用等待的心态，也不能用强求或者是各种典范照做的心态。如果我们现在都是一堆老人家，然后彼此这个安慰哈，然后形成一个所谓的共修的连社，然后避世独居，跟年轻人慢慢脱轨了，其实我觉得都会是很大的问题啊，都会是很大的问题。那么最近这些感觉是越破切啊，越破切。像看我妈妈就好了，我妈虽然75、76岁了，可是她的心态都不甘心老的，啊，都不甘心老的。然后呢，她就说，她就劝我啊，她就劝我。哎呀，多跟你女儿谈一谈呐、啊，他们会教你很多事情啊。我相信这是真的，我相信这是真的。所以什么金曲奖，这个开奖啊，就是那个颁奖啊，我对流行歌曲的 update 的知识算是比我同年龄的人算是好很多的啊。不过因为我很久，我自从回国来断了 email 啊，网络的上网的习惯以后，我几乎很多资讯是远离的啊，远离的。像昨天去，跟一些法师谈，那其中有个法师是电脑网络非常好的，他说他电脑中毒了，那因为中毒他的 email 就不能收，他说想必他的 email 的 account 应该是爆掉的。他说啊，我就问他说，你一天到底收几封信啊？他说一天大概收600多封吧。一位法师啊，一位法师，那位法师他俗家是政大哲学系毕业的，很聪明的一位法师，非常聪明的一位法师。那么他对华严经也特别有兴趣啊，那么他要我私底下还跟他特别补习十地经论。我觉得这些因缘好像都好像是一些讯息来告诉我，哎，下一步往哪里去啊，做什么事啊，怎么用心啊，怎么安排，怎么抉择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一路下来好像点点滴滴每一件事情的转折处都有这么一些讯息，其实可能是我赋予它意义吧，或者可能是我的心情到那儿。可是我们回想过往，你今天会长成这个样子也不是无因无缘嘛，对不对？那么这因缘到底怎么样来诠释眼前的现前境界，那么绝对是有意义的啊，绝对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应当在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尽量去寻找啊，尽量去寻找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以及如何走向未来，陪伴所有一切有缘的眷属，怎么样能够成就善根啊，栽培善根，庄严净土，这个就是菩萨道每天在思维的事情吧。那么至于真正如何做，当然没有典范，没有定论可言。那么也因为没有定论，所以我们才能够练习般若波罗蜜无着的那种甚深的思维的一种关系能力。 那么我们经过了很久的时间，大概有3年的时间了哦。那么我们把《波若经》呢讲到今天这一会，叫做《百波罗蜜片探品》第44。那么本经有80品啊，不90品，哎，90品，所以也差不多等于一半，对不对？然后那个《大智度论》我们也学习到了卷65，那总共100卷也过半了，啊，过半了。那么其实从34卷以后，经文跟论文其实都一半一半。那到了65卷以后呢，经文的量还比论文来得长，所以真正谈论文的部分呢，会不到我们之前完成的1/2。所以其实剩下的这35卷大智度论的分量，如果我们都不放假这样子下去的话，我曾经在过年前大概估算过。差不多约莫大概最多哈55次就可以圆满了。好，这个大概是我的初估了，可是中间有多少因缘发生我是不得而知。不过我们今天来在年后啊，用这一品百波罗蜜片探品，等于就是把我们这3年做一个总复习。因为这百波罗蜜虽然叫做百波罗蜜，其实我们上次讲过，其实只有怎么，其实只有九十个，其实只有90个，那么约束说100而已 啊，所以在这个大智度论就叫做诸波罗蜜品啊，那么在大般若经的第二会呢，就说片探品啊，他也不讲波罗蜜的那个法数到底是多少，所以不管是这个90啊、100啊，或者是多少数量，我觉得他都是把整个前面呢、3分般若的全部有关的法门呢，做一个整理，所以我特别在这个过年时间花了一点时间去 K 啊现观庄严论啊，现观庄严论。那么我利用现观庄严论呢的这个科判，那么重新再把这一品这个片探品呢重新科判。我大概从这一次以后，我用的科判就会比较采用现观的科判啊，不是用吉藏加藏大师这个法云禅学院的这个灌科版。不过灌科版你们已经用的人就继续用啊，那个是加藏大师本身的这个意见，我们还是有系统的去参考它。可是现观是弥勒菩萨的著作哈，他对整品般若经的道次第倒是抉择的非常清楚，因为往下以后，从片探品以后就开始谈般若道的加行啊，般若道也有4种加行啊，总有4种加行。那么下礼拜会把总科啊跟各位讲啊，其实不急着，就是我们把片探品圆满以后，等于把这个前面3分般若，就是舍利弗般若、须菩提般若跟信解般若啊，用片探品整个总复习，也就等于复习它什么，复习前面出现过的法门法相，这个法相怎么能够帮我们到彼岸，什么彼岸，无余涅槃的彼岸。而这个无余涅槃的彼岸在般若经呢就说是无住啊，那个彼岸没有彼岸相可得，真正有的就是无住，用无着而成就无住，只有你一切法无住，才能够骗一切法不没有障碍。所以般若经你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对不对？金刚经就把它整理出这个无所住而生心，或者是行于布施。我比较喜欢而且赞同郑老师的意见，应当是用这句话，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因为布施就摄6度，那么布施本身也是4摄法的首啊的上首，所以布施就是舍的意思。那么舍对自己而言就要舍掉我所啊的系缚，那么对一切法呢就要舍掉自心见，那么由此呢断我法二执而成就二空的正见，这些都是大概整体佛法修学的总纲吧。所以全部的佛法归结一句话，就是般若波罗蜜。 般若的性相就是无着，那么无着所成就的果就是无住大波涅槃，而无住大波涅槃它的性就是般若，它的体性就是般若。所以涅槃跟菩提虽然讲成两种圣果，那事实上它的体性也是无二啊，也是无二。约断生死边来讲说它是正涅槃啊，约它等正觉开发智慧以能证的智这一边呢说它是得菩提啊，成就无上正等菩提。所以都是要约什么说的，也就是说观待一个道理而名言安立。所以包括连菩提涅槃两种圣果都是观待名言施设而有，对不对？如果这个法都是观待而有，何况非法呢？对不对？何况我们烦恼啊、无明啊、贪爱啊等这些杂染的法相，那么更是无自信的安立。所以般若波罗蜜老师说，你要说他空的彻底，真的也蛮彻底，可是你说他有的彻底，哎呀，你看看光是这一品随便整理三分般若就把你整理出90个法相。如果要照这个千佛山白云长老那样子讲经的方法，他专门怎么样，专门择法相来说，对不对？他不讲经文的，他就把入经里面的关键法相一个一个解释。而他每次讲经现在的习惯，看他的袋子呢都是半个小时讲一个法相。如果我这样子讲的话，这边有90个，对不对？那90个除以2就45，就要45个小时。我光讲这一品就可以讲45个小时，你看我讲得到讲不到啊？你们认为我可不可以用45个小时讲这一品？要的话当然绝对可以的。所以这里也等于说是个总纲哦，回头过去重新整理，把每一个法相世俗地怎么安立，圣义地如何观察，乃至于呢圣义也不可得不可说。所以中国的文字尤其汉传的佛法跟藏文或巴利文不一样，因为藏文跟巴利文都是属于印欧语系，就是我们所谓的拼音语系啊。比如说像 anyone， 对不对？他一定得要写成 anyone， 不能写成 one any。 可是我们今天中国字就可以写什么涅槃极尽 and 极尽涅槃，各自意思不一样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对不对？我们的句子倒过来反过去，然后再倒一次，我们汉传的佛法每一个法相都三转，都三转。比如说随缘不变，对不对？随缘不变是随一切的缘不着而达到法性不动不变的真如的气证，这个是从因相果。然后呢，不变随缘，当你心能够不随境变异的时候，就是你能够证到法性不动的真如以后，你反而能够更比以前怎么样，更随缘，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的随缘真正能够做到随缘不变，就是不离本处而遍十法界。汉传的佛法精彩在这儿，可是这种说法很玄，它就是三件事，随便每一个法相都在说道次第，都在说甚深意，都在显示三件事。你用英欧语系根本做不到啊。 anyone one any and anyone 哎，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啊。所以他们的解经都是线性的，他们解经都是线性的。可是我们进的经呢、啊，可以百读片读，读一遍完之后呢，你的体会，今天真的如果因缘很殊胜的话，我又回来具品重新再来读舍利弗波罗，我的心情啊跟体会啊以及能讲说到的那个范围，就不是我刚刚开始练讲的那个时候的程度，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同样一句话哦，那个文字没有变呢，你看他都躺在书上，文字也没有改掉啊，谁改过的？没有改过。可是每次再反复再学一遍的时候，这味道就不一样，味道就不一样。这就是汉传佛法，你说它难，你说它精彩，你说它丰富，你说它真正的庄严， 其实看你什么角度去评价。不过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深入跟用功啊，你说这种嘴巴皮其实也是没有正量可言的啊。所以我们不是玩文字诠释的游戏而已，而是真正能够怎么样把它变成我本性的一部分啊。所以汉传佛法特别强调能够消归自性，所谓消归自性就是回到平常道上来啊，而不是落在言说道、名言道、心缘相上来打转，这样的话的是戏论，跟解脱是不沾边的。所以我大概用这样子的玄义跟各位讲这个转折的意思哈。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品其实是蛮重要的，它算是一个法相大纲，跟前面的续品一样。因为续品当结集分八起续完成了以后，开始在讲别续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开立法相，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放光动地嘛，然后舍利佛就问，哎呀释迦这个世尊，你为什么这样的放光，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说因知一切种要骗学般若波罗蜜？于是他就问了，问了以后呢，哦，佛陀就开始开显一堆的法相，那堆法相呢，龙树菩萨就把它写了34卷的分量，每一个法相就去解释它。那到这里三分般若结束以后，佛世尊跟这个须菩提跟舍利佛第四天就互相对答，又讲了90个法相做总整理。所以我过去还读不懂，每次讲到称叹的时候，就好像觉得哎呀好恶心哦，对不对？这个自己阿操丁喽哈，自卖自夸。当然自己称叹自己所讲的东西，绝对好像我们凡夫看起来是一种修波啦哈，你不贵了呀，我不贵去。可是在这边的称叹不是这个意思，称叹真的是因为你的正量到那个阶段以后，你会真的觉得佛所言真实不虚，那个叫做叹，那个叫做叹。当你把你的正量跟佛心相应了之后呢，那种由心而出的那种佩服、那种赞叹，他就是把你自己的自正量讲给佛听，而得佛应可，蒙佛受记，对不对？自己从本性当中肯定我是法王子，对不对？就等觉菩萨，等因缘成熟，有哪一个佛国土或者是佛刹因缘成熟，他去那边八相成道做佛。所以对他而言，时间不成问题，空间不成问题，问题是在于你智慧栽培够不够，你是不是一天打鱼十天晒网。我其实也很想考验我一件事儿，因为现在我有很多课逼着我每天很用功，我就在想，如果我现在课通通都停了，我会不会每天就不念书了？会不会？我觉得蛮难的。连过年，昨天碰到在电梯间碰到郑老师，郑老师就问我说：“过年在哪玩啊？去哪玩啊？”我说：“佛陀教育基金会3楼图书馆。”我这个过年看了6卷的《华严经》，从四祖妙严品看到毗卢遮那品，看了6卷。6卷不是看经文啊，是看书抄 and 和论。把书抄看完6卷，把和论看完6卷，因为我也不讲那个东西，我干嘛看呢？就是跟以前小时候看武侠小说停不下来一样，懂吗？那我们11楼有一个职工，那个刘师兄就说：“哎呀，我当初跟你一样着了看经的相。”问题，如果你只是把书本打开才叫看经的话，那是着看经的相。可是现在我的心情是什么？看什么都是佛法，你懂我的感觉吗？看什么都是佛法。当你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听什么话，看什么东西，纵使去读读报纸吧，打开收音机，在车上开车的，打开收音机听到的音乐，里面都有意思。当然了，这些意思都是你赋予的意义了。负的意义，当然对别人而言都会觉得我们这种人是笑哎哈，这样过日子到底有什么精彩？可是我也跟我妈妈讲，你每天看爱有什么精彩的，对不对？然后呢，她还两台转，啊，她说一下子要看爱，一下子看那个天下第一位什么的，然后呢还要看什么欧鸟大鲁虾，就这样子，嚯，跟小朋友一样，她只要在我家就会跟我的小女儿抢遥控，你看。 我妈七十几岁的人，性格跟小孩一样，啊，我说老小孩，老小孩就是这样。可是你说他们真正像小孩一样吗？又不然，啊不，吹气嘛袂波，啊卡塔乌退化关节也袂惊咯，世界也无法度去，啊你要叫伊做啥？所以哦，看到他们老人家就想说啊，真的，趁年轻学佛还是好，对不对？你如果能够早一点学佛，过了那个门槛，你老了有资粮啊，你回忆的都不是当年勇啊，你回忆的都不是这一生的遗憾，你心中会有的味道，通通都是法，你知道吗？通通都是法。啊，那种法如果只是生智慧，也不是那么可爱。现在我觉得法更甜、更好的味道，是生出那种怎么不知所以的悲悯心，你知道吗？然后呢，你用这种悲悯心，不是自己能力已经大到那种程度能够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不是，而是觉得真的有很多事情，你愿意，你真的愿意啊，而且慢慢开始可以把它讲得清楚了。只是你会觉得过去人缘没有做好啊，对不对？很多事情说不出去，对不对？传播不出去，所以佛就经常劝了、啊、我这个时候才真的了解啊，未成佛要先结什么人缘，人成即佛成，真的是这个意思。这些都是必然的道次第，可是我们就是哎，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等到你要觉得法好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呀，过去人缘没有做好，那个时候的法缘就觉得很喟叹啊，非常喟叹自己的道师弟真的没有信，当初没有信。所以现在你的体会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总是真的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个缘到用时也发觉自己过去积极不够，积极不够。所以啊，一切法从缘生，真的要信。不是你要什么你才去积极什么，缘总是不其所需，不是等到你要才去积极的。你当你面对它的时候，你永远不晓得那件事情什么时候会有用。可是也不是叫你收藏，只是叫你结缘，而结缘不染浊，对不对？不取不舍，用不取舍的心结缘而已。哎呀，那个东西是很高的智慧啊！我越老了吼，这是经论越读到这里，你越觉得哎呀，那个什么结缘啊，化缘啊，什么叫不取不舍啦，不染不浊啦，不住这些东西，你忽然很活泼，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可是你慢慢讲，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往往到来，就觉得自己已经被人家称为我很这个碎碎念了齁。如果也好为人师，好谈这些玄妙之语的话，那更让人的讨厌，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越来越觉得你的嘴巴要学习无争啊，不做戏论，可是心中要有百般的甘心情愿，愿意分享，那个心要作愿啊，那个愿要发起来，那就等缘成熟，缘不成熟其实也不可作为。那么整个波尔蜜就是这样，就是整个这样的体会。所以到这里为止呢，我们总共用这个三分般若来谈所谓的一切种智、道相智。可是在般若经当中的一切智讲得很短，一点点。为什么？他根本在般若经当中不劝你修学一切智，因为一切智只是空嘛。啊，一切智只是讲空。所以由此可以说，般若经绝对不是一个独独讲空乃至于标举空的一部经。我越读到现在越觉得般若经不是空，般若经不是空，般若经是华严经的体。我越觉得是这个意思。华严的庄严，华严的杂花庄严，那种一种妙有，那种恒沙妙德，对不对？性相无碍，一多相即相融，那种精彩，当你越了解般若以后，你越能够去了解华严那样子玄妙的外衣背后表的法是什么，知道吗？ 你可以才知说啊，怎么样叫一沙一世界，怎么叫做普贤的毛孔中能够生无量佛刹，你完全可以明白，你普贤三昧当中的毛孔是他的空性正见，在空性正见当中不是一无所有，而是生诸佛刹。你从无量佛刹塞在普贤菩萨的一个毛孔当中都还塞不满，他都永远有余，永远有余。所以你看哈、哦，当你把瑜伽师论论多读一点，你把般若经多读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无量佛刹它的体相等虚空啊，为什么塞在普贤菩萨普贤三昧的空性正念当中还塞不满，永远都有余呢？永远都有余呢？哎呀，有余这个字，以前我老师张老师啊跟我讲易经的时候，他说啊，易经最妙的地方就是有余。于是他叫我要读王传山王夫之的书，他说王夫之啊讲有余这两个字讲得最精彩，他说凡事要有余，有余才能转动，如果无余就死了，什么事都没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哎呀，我当时也没有懂啊，当时也没有懂，可是你把佛法学到这里，突然觉得以前不懂的现在慢慢一样一样都懂了，也不知道把以前的东西化记得有多么熟，发觉以前好像也不是很精心，可是大概是因为年轻吧，年轻背东西也背得比较牢，所以回头才发觉以前老人家那种空师傅一直讲掉那个私塾教育那种背经啊，很精彩很重要，真的趁年轻把这些好的文具就是记下来，你就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开悟啊，那个涵养在心里面，那种涵蕴成德啊，啊涵蕴成德，那德的意思就是你的智慧你的力量，同样你这个肉眼等到圆成熟的时候，你再用你的肉眼看这个世界，世界长成的像就种种不同啊，这个是分享一点体会吧。好，那我们还是入文来看这个东西哦。那么我们在过年前也帮各位断文科句啊、哦，断文科句。那么今天我们就用县官的这个科判啊、哦，县官的科判，我再帮各位做一下科句。请各位把自论啊，我们用自论来看哈、啊。那么如果你有这个贯科版的话呢，贯科版就打开540页，片探品第44。方广版本的话就在557页啊，557页。因为我直接就要用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来为各位解释哈。那么我们来看看龙树菩萨他今天在做这样子的科分的时候，你看哈，这个科分大概就是当然是应顺导师读过以后来分段的哦。不过论文跟经文的分段大体来讲，龙树菩萨在做论的时候已经抵定啊，已经抵定了。可是在这里龙树菩萨并没有自己下科判的名称，可是你读完县官庄严论之后就发觉哦，原来这样的分段是有意义的。那么各位就看到一段文吧。那么按照自论在2432页，他开始的九十品的般若蜜呢，从无边般若蜜开始，一直到2433页倒数第二行的不思般若蜜，总共这边有17品，对不对？17品般若蜜。那么这17品怎么分类呢？这17品按照县官庄严论的分类是这样子的，所以请在自论也好，方广或贯科版也好，请在无边般若蜜的天的部位啊，天的部位写说它总标什么，总标一切智相，一切智就是声闻的智慧。那么一切智所展现出来的性德是什么呢？啊，它的恒沙妙德哈，那总共有什么？不超过四谛，还是苦集灭道这四谛。 而这四谛照天台的说法就是所谓的生灭四谛啦。啊，生灭四谛。那么在本文当中，从无边般若蜜开始，啊，从无边般若蜜开始，用龙树菩萨的解释来看后面的文哈。那我们来看看经文就好了，先看判读经文。无边般若蜜在天的部位哈，你们要写苦谛的四种形象的第一个无常。所以呢，从诸般若蜜品第44天的部位呢，就写一切智相，一切智相总共有四个相：苦谛相、极谛相、灭谛相、道谛相。那么先讲苦谛相。那么苦谛相在第一个般若蜜无边般若蜜呢，它要显的是苦无常，哦，苦谛的无常相。那么无常相呢，照大乘般若经的说法，就是显现什么？显现无边般若蜜。无边般若蜜就是说，一切法法性都是无常，无常等虚空，无常不是有物无常，而是说常性不可得，一切法如虚空。这是用般若经来诠释一切智声闻智慧所显示的无常意，而无常意是苦谛的第一个形象。可是照大乘般若的思想来看，无常，无常显示不能着边。如果你立知见，认为我的知见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你不管怎么讲都是落边。所以无常只是叫你不着边。所以无边般若蜜，你能够到达无边的正量，就叫做真实正道无常法性，也就是这个意思了。我先用这个意思来解释哦，为什么现观众能这样的判读，我觉得是有意思的，真的有意思。我觉得法要有人说啊，那么没有人说啊，很多法像表面文字的那个浅的意思，当然你望文生义可以懂，可是你懂完全是依据你过去的理解来懂。当人家正量比你高，他来诠释以后，你会发觉哦，原来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维啊。你只要多用一种角度来思维，原来过去你自己对这个文字太浅的了解，实在是没有一点分量都没有，你会觉得啊，真的要谦卑，真的要谦卑。好，我先不做解释哈，我们先这样的判，你们自己啊，有机会再回家酝酿一下，含蕴一下，你体会一下到底现观专任弥勒菩萨这样的判呢，有什么意思？那么第二颗叫做等般若蜜，对不对？那等般若蜜，各位看是苦谛的第二个形象哪一个？就是苦的形象嘛，啊，无常故苦嘛。为什么苦？因为你执常，所以才苦嘛。那么执常是因为你以为色相有生啊，一切法有生，你执着有生嘛。可是生其实只是如是因如是果，你以为的生不过只是生住意灭，只是生灭相续，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只是业因跟意熟的相续相，这叫做等。等的意思是平等，平等的意思就是因果、业因、意熟、果报相似相续，流转不停哦，它不停哦，因为不停，所以常性不可得。可是我们不了实相，却于生灭相续相当中执常。因为你于无常法性不了执常故，所以你心不能平等。因为心不能平等，所以你会受苦。啊，你看他这样来解释等般若蜜，用等般若蜜来看苦的形象，你看多么不一样。苦有没有苦？没有苦嘛，那苦根本冤枉嘛，苦根本冤枉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一切智，一切智的相在般若正观底下是观成这样的结果，啊，所以从苦的形象却证到等般若蜜，你知道吗？所以等般若蜜，我从另外角度来看，当你发现每一个众生都有一本难为他人道的经呢，那部经的名字叫做苦，每个众生都好苦哦，你先忘掉你自己的苦，你不要管，你真正把你的心放空下来。用很悲悯的心去看每一个人，你去深观每一个人，他的因缘那种难出离的相，那种帝王纠结， 可是他却一直不断的要求离苦得乐，而不可得，难出离，心中那种苦。所以我们都啊，每一个众生都是在苦中作乐而已啊，真的都是在刀上舔蜜，对不对？每天呢、啊，日夜两个无常在追着你，可是呢，你却怎么样？爬在那个一根绳索上面，对不对？舔着蜂蜜，只要偶尔滴几滴蜂蜜在你嘴巴里面舔一舔你的嘴巴，你就觉得又过一天，又过一天。你如果只看到这个部分，那真的人生好苦，众生好苦。可是为什么那么苦？就是因为你执着在那一根命根上嘛。因为你的法界就是那个命根嘛，因为你执命根是常嘛。所以日夜两个黑白无常两只老鼠一直不断的啃着你那个命根，命根随减啊，命根随减啊，你所执着的眼看就要断了，眼看就要断了，你心中不苦吗？苦吗？苦怎么来的？不认识因果来的嘛。我们不认大海水是我，却执着什么？大海水当一个欧泡，欧泡是因缘生啊，因缘生就会因缘灭，你何必认欧泡是我，不认海水全体是我？如果你要执我，你为什么不执法界性是我？你为什么要执法界性当中的一个片剂所知像的一个欧泡是我？为什么？心没有办法等，心没有办法平等。你要知道，一切的有相都是缘生而已，缘生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就是缘生相而已嘛。缘生相任他生灭，无有生灭之性可得。为什么？全体平等故，对不对？等分无二故，圣意无生故。你把我们这三年所学的波罗蜜拿来杂糅一心，完全消归之性去看这一切事，你能够从无量的角度去观察每一个小分的现象，你说它是什么？说是一法即不众，说是一法即不众。你心不平等也得平等，你要甘愿，甘愿之后还要能够生出欢喜心，才能够入极喜地，对不对？从极喜地修念佛三昧，对不对？直通实地，以念佛为因，成佛为果，那个时候你的信心就已经是圣意菩提心，那已经不是我们世俗凡夫发的那个四弘誓愿，那个心已经不可等日而语了，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第二个。而离波罗蜜讲什么呢？离波罗蜜讲苦地的第三个形象叫做空，而空只是告诉你，你没有办法离开你的依止说有我，也就是说我只是假名，我只是一合相，假名安立。纵许你有所依，比如说你依五蕴说有我，我就问了，那么我是住在五蕴还是离五蕴？是五蕴是我还是离五蕴有我？你只要有一点理性都说不上嘛，对不对？于是你不得不到后来知道，原来这些都是片剂所知相安立我法而已嘛，对不对？我跟法只是假名施设，性自理呀、啊，对不对？离开依止就没有假名安立之处，而那个能依止的所依止的也都是离不开名言安立。所以缘起无法，缘性也不是我。所以你依止于无蕴，假说有我，我只是假名。而所依止的五蕴是生灭，生灭显现无自性可得，又显现无法，无我无法，于中显现什么？显现不可着嘛。所以不可着无着的个性就是离，你证一切性离，就是空性证见。空性证不是说，不是说有一个法被你观空了，不是，你观一切的相当体性自离。离依止只能够得假名，假名的所依生灭无自性。所以讲来讲去其实都是一件事儿， 只是不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述罢了。啊，这就是空，苦地的空。苦地虽然是那么的苦，可是苦的真的冤枉，对不对？苦只是自心作苦，作苦之后还受苦，然后呢，分别知我在受苦，所以作、受、知，全部是同一件事儿。作者、受者、知者，全部都是一件事儿，而这些事根本毕竟无体，性质离故，这个是空的形象。不是你要做什么你才能够出三界，出三界只是出一切的假名安利，不要被绑在名言相下，不要用心缘律假名有什么东西，不要去被它绑住。你只要不被假名安利的性相绑住，你就可以得离波罗蜜。得离波罗蜜就是最上的空性正见，不是你要做什么事从哪里去哪里才叫做出离，不是这个意思。出离名言心缘的施舍系缚，你不受这些系缚，当下就是离波罗蜜，这是苦地的空形象的意思。那么苦地的第四个形象是什么？无我，对不对？所以有无常、苦、空、无我，所以无我是苦地的第四个形象。而无我是什么意思？无我是说，现在这个我并不是没有，有，而我只是分别，分别就是我。今天能够对镜，清清楚楚了别自镜、自相，对不对？取果流转，通通都叫做假名我。这个我不是没有，生灭的我不是没有，可是因为我只是生灭，性只是生灭。相只是分别，所以说无我，所以无我也是名假安立。无我一直讲不是没有我，所以有人一直不断的修无我观，怎么观都有一个我坐在这边打坐吗？你这么叫我怎么观无我嘞？最接近无我的反而是什么？味道地定，味道地定突然，你那个身体好像如云如雾一样啊，感觉好像没有身体了。有人就把那个空的觉受哈，那个没有身相的觉受，认以为那个叫做无我。不对，不对，那个不叫无我，那个叫心系的相。为什么？因为你有觉知吧，意思告诉你，真正我们以为我的不是我的色，而是我的明觉性。你看你在味道地定的时候清是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我在感觉无我，我在感觉没有身相。所以可以知道身相的色完全都是虚狂于我，你今天的我并不依止于色而有作用。这是味道地定你要觉悟的事情，你如果能够在味道地定得到这种体会，那你会有少分般若的正量。你如果没有定的体会，你心是散乱的，你的思维永远都是分别，你会把分别认以为是我是法，而我法纯粹在我们没有正出果以前通通只是分别，我们执分别为我，执分别为法，而分别在唯识三相当中就叫做片计所执相。偏见所知相完全是妄想分别，然后执着为我，执着为法，执着为我叫做烦恼障，执着为法叫做所知障。我们礼拜一就要谈这个事儿。所以整个的烦恼障所知障大家都搞不清楚基本的定义，唯识有它一个非常独到的定义，因为唯识特别强调不是空而谈二无我。二无我又是跟你讲从两个角度离一切真正系缚的关键，什么关键？就是我们根本可以不必苦。所以大乘正苦地是正道众生受苦真冤枉，因为根本可以不必受苦， 这个叫大乘所证的苦谛。大乘所证的一切智是这样子的体会，同样证空，可是他的体会、他的觉受、他的功德力完全不一样，心不会变得消极，心不会变得白白痴痴那个样子，不会，是那种明觉有力量，积极有朝气，整个修法不一样。所以我还是真的建议啊，你要修禅定啊，你要修止观啊，要多闻思啊。虽然有人一直不断的劝啊，般若经太难啊，般若经不能为初学者说，连般若经自己都说了，问题什么是叫初学者？我每次都爱称那些显现很有智慧的大法师叫做老人家，因为你可以发觉那种人绝对不是这一生再来的，对不对？这一生才学习的，不是，各位都一样啊。你们今天在这个我们般若经的法会能够坐得住，表示你们不是一二劫在佛前供养栽培善根而能够到今天来的，所以各位都是再来的人，你们每一个人我都要尊称你们是老人家是这样子的。因为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自轻嘛，是这样子的。所以大乘比二乘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劝人家生信，从生信下手。其实二乘也要信，可是信的理不一样，信的理不一样，可信理的不一样，你心生的功德就不一样。同样达到解脱道，信大乘的理，一样可以达到解脱，一样可以出离三界的系缚，可是那种法身功德的加持，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觉得那种佛法才是属于青年的佛法啊，真正青年的佛法。我们现在要真正要体会再去栽培的东西，再去推广的东西，应当是属于青年的佛法，不是老人的佛法啊。是生生不息，易经所表的意思，生生不息，死于前而终于未济，未济，那种真情切愿啊，心生大悲，那种力量啊，发起来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了，不是叫你就莽，非常鲁莽的就去做什么事儿啊！不要以为着一个之见就去做什么事，只是学习的因缘，永远都不执着，不染着。要舍就马上要舍，知道吗？学习就是愿意改，就是知错改过，求进步。墨学一直讲佛性就是这个，而了凡四训就讲这件事儿，对不对？了凡四训所讲的谦德不就讲这个东西吗？谦德就是惭愧的自信，而谦德展现在功德力上就是知错能改，还怎么样？求进步啊，求进步啊。真正空心的圣解是求进步啊，正恶无我的性德是求进步啊。所以到这边呢，正什么？第四个，不坏般若蜜。不坏是什么？不坏有两个意思，你不坏世间的法相叫做不坏，我这个清净的本性，具足一切法的这个本性也是不可破坏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本性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每一个普特伽罗究竟圆满清净的自信是不坏如金刚的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今天要证圣道，我不是去破坏什么而成就圣道，不是断灭什么而成就圣道，而是恭敬一切众生，恭敬一切法，恭敬一切人事物，成就庄严佛土，恭敬一切事一切众一切法，而成就佛道。这叫做不坏般若蜜啊。不坏般若蜜是开戒法，皆有法性，皆有佛性。于是展现《法华经》的常不清菩萨，因为你常不清一切，所以你会常生功德，对不对？常除罪盖。所以你看哦，佛菩萨的名称都表法门，你不要把它做成一个人一个人这样去想象哦，他有一尊德相是这个样子，长那个样子，长那个样子。所有菩萨佛的名字都表性德跟修德，菩萨名表修德，佛的名都表性德。 修德是由因向果，信德是由果回向因，所有的法都一直不断在做这种双回向的一种论述，都是往复往复，有来有去，但是没有来没有去，为什么？信不动，信不动。所以你越读般若经呢，你越知道那种精彩，只是哦讲不好而已，对不对？嘴巴没有想的那么快，想已经那样子，可是你要有耐心，然后慢慢慢慢得到言辞辩说的善巧，能够把它用各种的言论的姿势把它讲得明白，然后多举一些自己真实的体会。所以呢，逼着自己不得不要去多修止观，心中有一点境界式的体会。